八种方法降低餐后高血糖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魏立：正常人进餐后十分钟血糖开始升高，进餐后三十分钟至一小时达高峰，餐后两小时一般不超过7.8毫摩每升，餐后三小时恢复到餐前水平。在胰岛素的作用下，人体餐后血糖的去路有三条，约三分之一被大脑利用，三分之一被骨骼肌摄取，剩下的三分之一大部分为肝脏摄取。糖尿病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或胰岛素分泌不足，餐后血糖去路部分受阻，造成餐后血糖升高。多数糖尿病患者空腹和餐后两小时血糖都高，部分患者空腹血糖正常，餐后两小时血糖高。一般而言，糖尿病控制良好的标准是空腹血糖小于等于7毫摩每升，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等于10毫摩每升。要降低餐后血糖，需要先找到其升高的原因，然后制定相应的策略。一、聪明饮食。正常人的胰岛素分泌随餐后碳水化合物吸收量等比例释放，胰岛素储备充足。早期糖尿病患者常表现为空腹血糖正常，餐后血糖高，是由于胰岛素储备下降，分泌延迟，造成餐后胰岛素不足。因此，饮食是餐后血糖的重要影响因素。饮食结构不合理，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，暴饮暴食，食用过多血糖生成指数高的食物，吃饭顺序及速度等都是影响餐后血糖的因素。例如，大米稀饭就比米饭容易吸收，且吸收速度快，血糖生成指数高。以下吃饭策略有助于避免餐后血糖升高：先喝汤，再吃菜，包括肉类、鱼类、蛋类，最后吃主食。注意细嚼慢咽，以增加饱腹感，减慢胃排空，延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。每日至少进餐三次，每餐最好煮，副食搭配，精粗粮搭配，多干少稀，少吃油炸食品。血糖控制良好的情况下，可适当吃水果，宜在两餐中间吃，不要随餐食用。二、科学运动。运动量太少或运动不当，是很多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升高的原因之一。运动后血糖并非立刻下降，如果运动时间过短，达不到运动降糖的效果。如果运动量过大或强度过高，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，人体处于应激状态，升高血糖的激素分泌增加，反而会导致血糖轻度升高。运动十分钟之内，身体消耗的是肌肉细胞和肝脏中储存的能量，运动十至三十分钟才开始利用血液里的葡萄糖功能，使血糖下降。一般运动两至三小时后，血糖下降明显，降糖效果可以维持几小时。除消耗能量外，运动还能增强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，进一步降低餐后血糖。糖尿病患者适合采取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加柔韧性练习的综合运动。有氧运动包括步行、慢跑、骑自行车、爬山、做韵律操、跳健身舞、打太极拳、游泳、划船等，宜选择中等强度，每天三十分钟，每周五天，在餐后一至两小时开始运动为佳。抗阻运动又称力量训练，如深蹲、平板支撑，借助弹力带运动等，每周两次。三、保持情绪稳定。情绪对血糖的影响也很大，生气、激动、吵闹、悲痛、抑郁、疼痛可引起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，交感神经兴奋等，导致餐后血糖升高。因此，对糖尿病患者而言，保持情绪稳定和良好心情是控制血糖的重要手段之一。如果存在疼痛，应积极治疗原发病，并适当进行镇痛治疗。四、控制好餐前血糖。餐前血糖未降至合理范围，餐后血糖也会相应升高。如果餐前发生低血糖，补充糖分过多，又很快进餐，容易出现叠加效应，发生餐后高血糖。因此，要想控制餐后血糖，必须先把餐前血糖控制在合理范围。五、控制血脂。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及其水解产物游离脂肪酸增多，超过组织对游离脂肪酸的氧化能力和脂肪组织的储存能力，会导致大量游离脂肪酸向非脂肪组织细胞如肝脏、肌肉及胰岛细胞转移，从而引发外周胰岛素抵抗、胰岛分泌功能障碍，造成血糖进一步升高。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高甘油三酯血症时， 单纯控制血糖效果不是很理想，需要同时控制血脂，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使降糖药物发挥最大的作用。6、控制应激情况。各种应激因素，如烧伤、手术、脑血管意外、急性心肌梗死、感染等所致的应激状态，可使体内升高血糖的激素分泌增加，拮抗胰岛素，使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升高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应注意控制各种合并症，去除应激因素。发生应激事件后，应在医生指导下调整降糖强度。7、避免使用升血糖药物。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如醋酸可地松、氢化可地松、泼尼松、泼尼松龙、地塞米松等。抗精神病类药物如氯丙嗪、氟派定醇、三氟塞敦、氯氮平、奥氮平、利培酮、奎硫平、阿利派唑、奇拉西酮等有升高血糖的作用。平喘药如特布他林、氨茶碱、二羟丙茶碱、沙丁胺醇等可诱发血糖升高。糖尿病患者应尽量避免使用上述药物，若必须使用，则需要增加降糖强度。8、合理用药。如果在饮食、运动等生活干预治疗下，餐后血糖依旧控制不佳，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方案。医生会了解患者的血糖波动情况、空腹和三餐后血糖、糖化血红蛋白等，既往用药情况、口服还是注射、是否按时用药、方法和剂量、有无漏氟等和胰岛功能，制定合理的药物治疗方案。餐后 C-肽 水平大于1/3正常值的患者，可以选择降低餐后血糖的口服药物，如阿卡波糖、二甲双胍、SGLT2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、DDP4 二肽基肽酶4抑制剂、瑞格列奈、格列匹嗪等。若餐后 C-肽 水平小于1/3正常值，说明胰岛素分泌不足，患者应使用胰岛素治疗。